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是 V 泰，
欢迎收听今天的 Queerology Small Talk 第四集。转眼之间，其实 Queerology 推出 Podcast 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也接到了听众朋友的提问，但是没有想到听众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不知道你们有加入媒体小农，居然可以捐款给你们，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可以先回答一下。
我们其实加入媒体小农已经很多年了吧？
对，从小农开始创建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
哇，那这样子非常久了，居然还有朋友不知道可以捐款给我们吗？
可见我们宣传的不够大力是不是？其实媒体小农这是一个组织，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自媒体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网络媒体也好，加入在里面。透过这个组织呢，我们每一个媒体都可以在自己的网页或者是任何地方放上捐款按钮，只要透过小农的机构，你可以一次储值一些钱，之后呢，你看到任何地方的媒体有你喜欢的内容，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捐款按钮去捐出指定的你想要捐出的数额。
哦，我觉得媒体小农这个方式蛮特别的一点就是捐款者是可以针对个别内容捐款的，而不需要对整个机构整个团体。
没错，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便利性吧。像因为 Queerology 一直没有想要走订阅制，我们想法就是觉得说透过媒体小农这样子的机制，当大家觉得可以给我们鼓励的时候，那就可以很方便的随时透过这个小农的捐款按钮。而且因为最近有振兴三倍券嘛，今天也特别研究了一下，因为三倍券电子版是可以绑信用卡的，那如果要购买小农的点数的话，就是透过信用卡刷卡，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先买一些小农的点数存起来，然后以后你看到觉得你赞同的内容，不管是我们或是其他媒体，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捐款按钮来捐。
听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自己的三倍券要怎么用的话，欢迎储值一些钱在媒体小农的账户里面，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赞助我们。
好，那当然今天 Small Talk 还是有其他的主题哦。我今天其实想要跟 V 太聊的是一段影片，然后 V 太被我推坑去看了，就是最近朋友之间在流传两个美国的婚姻咨商师，他们两个人一起看迪士尼的经典动画以后，分析这些动画里面的伴侣关系哦。我看完实在是觉得，哇，我以前都没看懂迪士尼。
我觉得那支影片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对婚姻咨商有一点刻板的印象，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婚姻咨商师传达出来的主要讯息好像都比较刻板，就是都是我可以想象到在看心灵咨商书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比较正能量然后心灵成长类的路线。虽然说因为我自己的大学科系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是很支持諮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对婚姻諮商都有一种刻板印象，但是那天看完之后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而且两个人真的提出了一些很令人没有想到的观点的。
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哦，然后找这个影片出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连结提供给大家。但是其实我那天看的时候觉得最有趣的点就是像 V 太讲到的，这两位婚姻咨商师其实是从非常传统跟经典的比如说白雪公主，然后一直到比较现代的惊奇四超人里面的那一对夫妻爸爸跟妈妈，所以他们从非常久的迪士尼的婚姻关系一直看到现代，然后会让我忽然发现哦，原来迪士尼真的有在进步，就虽然他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他还是在营造一种比较美好的男女的刻板而传统的那一种关系，但事实上其实经过他们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迪士尼真的有往前在迈步。
是，我记得我当年看 Frozen 的时候其实就蛮感动的，因为 Frozen 里的 Elsa 可能是迪士尼动画里少数一个女主角在她的故事线里面没有以亲密关系为主的。以前迪士尼的女主角她的叙事路线就是 他可能遇到了某个麻烦，然后他遇到了一个英俊的男性来解救他，然后最后两个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 Frozen 其实反而颠覆了这个原则，这个框架。他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他的妹妹 Anna 身上的，但第一段也不是一个典型成功的爱情故事。而 Elsa 作为女主角，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爱情线，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嗯，没错，因为确实在过去从小到大我们看了非常多的迪士尼公主动画里面，基本上我们会觉得公主好像是为了爱情而存在的，而且他们除了是为了爱情而存在之外，他们通常都是柔弱的女性，基本上是要等待被拯救的。所以其实这一次被这两位婚姻咨商师点出来以后，也是让我发现为什么当时惊奇四超人二推出来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动画。因为他们就说这是第一次在迪士尼的电影里面出现了夫妻吵架的画面，然后在过去我们没有看过公主跟王子吵架，我们永远得到的都是公主与王子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很喜欢那部片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下意识的我察觉到，哦，这个比以前我们看的公主要真实的更多，就是这个更接近我们现实的伴侣关系。
对，其实不要说就是我们以前都没有看过夫妻吵架，我们以前是其实甚至都没有看过在一起之后的相处的模样。我们看到所有都是追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男主角如何赢得女主角的芳心，然后好像一旦赢得芳心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两个人就可以从此一帆风顺。但是迪士尼在惊奇四超人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关系真正开始的点其实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在那之后才是一条更漫长的路。
嗯，我觉得当然还是也有一些人有对迪士尼提出一些批评，就会认为是说迪士尼这几年做的这种所谓的翻转其实可能有一些太过刻意的痕迹，比如说像那个 Wreck-It Ralph 2里面就是有一段大家广传的片段，公主们纷纷围上去问他说，比如说你有没有被绑架过啊，你有没有被下过毒啊，你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把这些公主们经历过的这些伤害一一的拿出来问他。当时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反讽跟吐槽，觉得迪士尼在吐槽自己，但也有人说其实这就是迪士尼一种算是赎罪吧。
当然这几年迪士尼陆陆续续做这些尝试之后，很多人会说这是一种过度政治正确，就是过度矫正的结果，但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政治正确不应该是一个坏事。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以来在荧幕上都缺少了某些抑制性，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这些不同的情况，不管出发点是什么，其实不是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吗？
对，因为我想再怎么样比起以前的那样子的一成不变继续去复制，大家都知道在性别还有在关系上面其实是有很多谬误的剧情，当然不可能比现在这样子试图去改变要来得好。而且就像 V 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看像最早的时候白雪公主跟王子可以说是一吻定情，然后演变到像现在在Incredible 里面会有这种非常真实生活的场景，不再是去强调这种Happily Ever After 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去想到说迪士尼的电影是各种年龄层的时候都在看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就会知道这种多元的对婚姻的想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惊奇四超人有趣的一点，除了是他揭露了婚姻关系的困难以外，他也不再把小孩排除在这个范围里了，然后不再把儿童当成是完全单纯完全天真什么都不知道的存在。像这两位婚姻咨商师在影片里就有提到，惊奇四超人可能是第一次迪士尼有让父母在小孩面前吵架。所以这两位主角不只是在婚姻关系里有争执，他们甚至是 可以让小孩看到婚姻关系的困难。那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很多时候受到的教育都是夫妻就是要相敬如宾啊，或者是婚姻关系都是和谐美满的啊，或者父慈子孝这样子的图像。但是其实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应该说所有人的真实生活里都不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在这些大众文本里，就是流行文化里，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 Vita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在看不管是动画也好，电影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就是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被动的在接受，在一个程度上来讲，其实它就是在为我们的生活树立一种范本。当然没有强制力，我们并不是被强制要照着这个范本去走，可是当所有的这些范本都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会很难去想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进入一种更加刻板而且被限制的一种对婚姻也好，对家庭也好，甚至于是对女性自己未来人生可能性的想象。讲到这里，我就想要聊到这个礼拜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有注意到的，关于伊能静，她最近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呢，说了一段话。很多人其实非常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她在批评梅艳芳。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惊人的是，她在这一段话里面，她所说的内容大意就是说，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她先完成了爱，然后才去完成自我价值。她觉得不然的话就会很惨，因为他觉得完成了自我价值，没有爱的话，那就会很惨。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最惊吓的一点是，在我心里面，其实从小我觉得伊能静是我的叛逆的标杆吧，就是这样要暴露年龄了，因为小时候他唱那个悲伤朱丽叶有没有，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酷哦。她跟当时那些所谓邻家女孩或是玉女形象的歌手不一样，虽然她，我后来知道她也是玉女形象出身的，可是我只是忽然发现她这样一个，就是在我心里面以前她是一个坏女孩的标杆，然后甚至于我觉得她当时选择离婚的时候，她也是很勇敢的迈出了背负骂名的那一步。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我很惊讶的，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听到他的想法，其实还是认为女人应该要有爱，女人应该要有家庭，然后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只有事业，是一件很惨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段话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虽然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幸福，是因为他完成了爱，但是他在他的表述里，他所谓的爱其实是非常非常狭义的爱。他所谓的爱指的就是进入婚姻跟家庭，然后育儿。因为如果我们用广义的定义来看爱的话，其实像他举的例子，梅艳芳并不是没有爱，梅艳芳的生活里也有很多的爱啊，梅艳芳有他的朋友的爱，有他的粉丝的爱，可是这些爱在伊能静的眼里都不算爱。因为伊能静觉得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只有进入了婚姻，你只有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妻子，你才能说自己被爱。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这整段谈话里面最令人警惕的一个讯息。
没错，因为其实像这样子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锁，就是其实男人也同样背负这个枷锁啦，就是认为你应该要成家要立业，然后只是说女人的这个枷锁有好几重，因为包含女人年纪大了以后还要面临就我们不会被说是黄金单身汉种种这些。但是
我们是国安危机
对，其实国安危机也是这个的一环嘛，就是当出现了一些女人不愿意符合，不愿意背这个传统的结婚成家生小孩的枷锁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国安危机嘛，因为我们动摇了这个社会运作的所谓的逻辑吧。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每次遇到这种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说 可是伊能静自己是女性，那既然女性是受到这样规范压迫跟钳制的对象，为什么女人还会不断的宣传这样子的意识形态？这难道不代表就是女性自己很享受这样子的规范吗？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就是忽略了父权社会的规范有多强大的力量，那很多时候他会利用奖励跟惩罚这个双面的机制，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知不觉的内化这些规则。那你为了要让自己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你就会去主动的表示你的忠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这套同样的规范用来规范其他的人，或者甚至贬低排除其他那些不愿意遵守这个规则的女性。
嗯，对。好，那因为今天其实是 small talk 是比较短的节目，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最后我想要做一个非常不正经的结尾，就是希望大家都多看迪士尼比较新的这些动画。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在自己的生活中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脱掉这些婚姻跟家庭的枷锁，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透过看这样子的非传统非典型的婚家的内容，我觉得或许至少我们不要把这个观念就是再带到下一代的身上，至少让下一代的人是自由的。
是，没错。我其实私心的希望就是以后长大的女孩们呢，都可以不要以当公主为人生目标，而是可以从迪士尼的电影里面得到更多更多的启发。你可以当一个勇士，你可以当一个女超人，你也可以当一个上战场的女生。
好，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咯。
好，大家再见。